上面我们是讲到周邦彦的尉迟碑，尉迟碑也是双调体的词。他这首词的内容是讲到离恨，离别之后的一番仇恨。垂堤路见日晚，在垂堤路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垂堤就是垂杨地修运河的时候所筑的堤防，而这个堤上面都种的有许多的杨柳，所以又称为垂柳。那它这里的垂堤就是用的这个典故。在垂堤路上见日晚，渐渐的到了黄昏时候了，密霭深烟树，那个墨霭从这个树梢树边上浮了起来。所谓密霭的就是密密的这个墨霭笼罩在烟树上，因为那个树上有墨霭笼罩，看起来就像一层烟雾一样，所以叫做烟树。阴阴淡月浓霜，在这个阴暗的月色笼罩了沙洲。这个阴阴者就是阴暗的意思，淡淡的月光笼罩在沙洲上。环树河梁深处，那么这个作者讲到他离家远行的时候，在路上在旅途上停靠在河桥的深处，环树河桥深处，在这个河边的深处的地方暂时停下来歇一晚上。无情画科都不管烟波搁浅浦，他说到这个船好像是没有感情的，他一点也不理会到在前边的水边上那个烟波弥漫的烟波搁浅浦，这个浦就是水边，在前面的水边上一层的烟波弥漫的，而这个船他也不理会这些，好像是没有情感一样。他不管你前面是不是烟波弥漫，也不管你这个离别的人是不是被这个离愁别恨所忧伤，他只管前进。等行人醉咏从情，再将离恨归去，等到这些行客都喝醉了，所谓行人的就是出门的这些旅客，等到他们都喝醉了酒，盖上了被子，醉咏从情，这个从情的就是几层的被子，也是代表这个天气啊，晚上啊很凉了，那么盖的几层被子，因为喝醉酒了。那等他们喝醉了睡了以后，再将离恨归去，这个船他又载着一船的离愁别绪回去了。再将离恨归去，就是说明这个无情画科，画科就是那个船，那个船上面有一些布置装饰，那就叫做画科。那这个画科是无情的，他也不管人有没有离别之情，也不管前面的路是不是烟波飘渺，他只管一味的向前走。所以等行人醉咏从情的时候，那些人都喝醉的睡着了，又把这一船的离恨载回去了。因是旧客精华，那么这个作者他就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从前在京华做客的时候，这个京华就是京师， 那么宋朝的军师，那也就是指的河南的开封，他在军师做客的时候，常威棒苏林小见欢聚，他常常依靠在树林里，这个苏林则就是苏洛的树林里面，常常依靠在树林里面，或者是在栏杆边，这个小涧就是那个栏杆，跟一般的朋友在那里欢聚，在那里欢笑聚会，野叶苍条居相识。那么在当时他们欢聚的时候，当然免不了有一些的歌女们舞女们在那里歌舞助兴，而这些歌女舞女都是跟他认识的。那这个野叶苍条就是代表一些歌妓同那些舞女，这个野字同那个苍字就是代表那些装扮的很漂亮的、打扮得很入时、很野艳的这些歌妓们、舞女们，叫做野叶苍条。这个叶字同条字就代表那个树上的枝叶、枝条那样的迎风招展，那样的卖弄风情。所以这个野叶苍条也就是指一些深色长中的这些女子。而周邦彦他也是一个风流自赏的人物，他也经常夹在这些莺莺燕燕的脂粉堆里面，在这个温柔乡里面享尽了这些所谓红颜的女子的这些艳福。所以他就回想当时在京师做客那一段欢乐的时光，跟这些歌女舞女们都很熟悉，都认识。人惯见诸葛翠舞，因此也看惯了他们的优美的歌唱同这个舞蹈，轻歌曼舞他都看惯了，也都很熟悉了。那么这是飞想到过去的那段好的时光。可是现在呢，如今像渔村水驿，夜如睡，焚香独自语。而现在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刚好是同以前的那种环境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现在只在哪里呢？现在只有对着河畔的渔村，渔村水驿，水驿就是水边上。所谓这个驿者，是在我们旅途之中中途停留的一个驿站，在水边上，因为他现在的船是停泊在河桥深处的，这个河桥深处也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个临时的旅社一样，所以叫做水驿。如今他对着这个河畔的农村渔村，夜如睡，一夜就好像一整年那样的漫长。这个夜如睡者，也就是形容他当时那种寂寞的感觉，也就所谓度日如年的感觉。所以欢乐的时候，就我们感觉到日子过得太快，而在寂寞的时候、凄凉的时候，一晚上就好像一年那样的漫长，所以叫做夜如睡，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焚香独自语，他孤独的烧了一炉香，在那里默默的坐着。所谓自语者，那就说没有别人跟他谈天，他自说自话，一个人在那里默默的思量，默默的回想。有何人恋我无聊，梦魂临想冤里，还有哪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刻是多么的百无聊赖，是多么的无聊啊。这个无聊者就是无情无绪的， 那么即使是在梦中，还是想到有心爱的人跟他成双成对，联想就是默默的在那里想到，还在那里幻想到有心爱的女子来跟他成双作对，这个只是他的想象而已。但是他心里头的这种念头又有谁能够知道呢？谁知道他现在在无聊之中依然梦想到有一个心爱的人来跟他作伴呢？所以朱光艳的这首词，他是追忆到旧时的欢乐，从那个垂堤日晚到这个河桥夜宿，那么完全是从外在的景来描写。而讲到无情的画科，把这个离恨带酒带走带去了，那么也就是讲他路上停在这个河梁深处的情形。那么下面的这一片这个半阙词，就是回想到京华的欢聚，同那些歌女舞女们诸歌翠舞。这个诸歌翠舞的就是形容他们的歌舞很优美很豪华。那么想到这些，那也就是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以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意上贪欢的这种心态，可是如今却在渔村水畔那种冷落凄清的情景。那么两相比较起来，在他的心情上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挫折，一个感伤。所以他只有焚香独自语，只有梦想到有冤侣来跟他作伴。因此他这首词就是题目就是离恨，讲到离别的时候的那番仇恨，以及同往日的欢乐来形成一个对比的写照。在下面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个词家贺铸，他的作品。贺铸他的字叫做方回，贺方回，他是河南人。他的词有专辑叫做东山词。现在我们介绍他两首词。在前面我们也选过贺铸的，现在再看看他这一首《耕漏子》。上东门，门外柳，正别美环纤手，一叶落，几番秋，江南独倚楼，去栏杆，连柱酒，薄暮更堪搔首，无计恨，见闲愁，轻寻天尽头。这也是旧情恨别之词。我前面也跟大家说过，在这个诗词里面很多都是抒情的作品，尤其在词的方面抒情的成分更加的浓厚。 而所谓抒情的，就是指的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交流，同这个感情方面的接触。那么有关于离愁别恨呢，或者是想念怀念到远方的亲人呢，多半都是关于这些怀念的送别的这类的词。所以现在贺铸的这首也是旧情恨别之词。这首词的内容是说，上东门，那个这个东门是指的洛阳的城门，洛阳就在东边，那么上东门就是说到了东门，到了洛阳。门外流，看到城门外面有一些的杨柳，镇别每逢先手。那么古人送别都所谓折一枝杨柳，柳就当作送别的一种标记。因为从前在这个路上两边多半是种的有柳树，那么送朋友远行的时候就折一根柳树来寄托我对他的一番嘱咐，也就等于我们现在嘱咐朋友一路顺风的意思。所以折柳也就是送别的代名词。那现在他这里也是说到，赠别每逢先手，送别的时候往往要劳动纤纤的玉手去折那个杨柳。这个纤手当然是指的女子的细细的嫩嫩的手，要麻烦他去折一枝杨柳来送别。一叶落，当到一片叶子落下来的时候，几番秋，那么又是到了秋天。所谓一叶落而知秋，一片树叶子落下来，我们就会感觉到这是秋天的信号到了，秋天要来了。江南独倚楼，那么这个作者他说他流落在江南，而独自倚靠在楼台之上。那这个倚楼者就是盼望远方，怀念家乡，怀念故人的意思。因为他一个人漂泊在外，流落在江南，所以常常就靠在栏杆边楼台上来眺望远方，来寄托他的对故乡故人的思念。去栏杆临驻酒，所以下面讲到他在这个弯曲的栏杆边上站立了很久，临驻酒，临驻酒就是驻立在那里很久，在那里凝望到远方。薄暮更堪搔首，到了黄昏的时候，因为他站了久了，他看到远方看得久了，而看不到什么东西，只好搔首在那里冥想。所谓搔首，就是我们遇到有什么心事的时候，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常常自己去抓这个头皮，所以这也是一种有心事的时候的一种动作，自自然然的一种动作。好像我们在失恋某一个人或者遇到烦恼惆怅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就会用手来抓抓头发，来搔搔头皮。这个就所谓薄暮更堪搔首，黄昏的时候他只有一边 搔头一边在那里冥想。无记恨见贤仇，那么那些无穷无尽的仇恨烦恼，这个贤仇同那个仇恨都是一样。那么他这些无穷尽的离愁烦恼，心寻天尽头，一转瞬之间就弥漫于整个的空间。所谓天尽头者，是代表整个的空间，这个清寻就是弥漫的意思。他这种无边无际的离愁别恨，一会儿好像笼罩的整个的空间，到达了天的尽头处了，那也就是所谓此恨绵绵的意思。这是贺铸的一首《根漏子》，《根漏子》也是双调的词，只有46个字，前后段歌有6句，有2个折声韵，有2个平声韵，这是这首词的规格。开头的2句就是当时讲到他同朋友依依惜别之处，叶落秋江，而他一个人在倚楼远眺，又不知不觉过了几个年头了，所以一叶落几欢秋了，几欢秋的就是不知道又过了几个秋天，那又就表示他漂泊在外已经很久了。那么紧接着下面的这一段，他还在那里倚到栏杆来等候，等候他所盼望的人，但是也没有消息，只好搔首无聊，抓抓头皮，也感觉到百无聊赖了。那么他这个离愁别恨，他又说到是闲愁，分明是无记恨，而他偏偏又说的是闲愁。这个闲愁的就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莫须有的一种愁绪，本来是无记恨，无穷的这种离恨，而他又偏偏说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一种闲愁，那这就有点欲言又止的情形，好像想说又说不出来。那么这种愁绪一直连绵到天尽头，那使我们读起来也就感觉到有一种柔肠浅见之处，说不尽的这番浅见之情，在他的含蓄的词句里头更深刻地表达出来。所以贺铸他这首《根漏子》写情写景都能够配合得很好。接着我们再看他的一首《浣溪沙》，不幸方寸厌老人，老人几度送渔村，细村行路莫持贫，巧笑燕歌皆我意，老花颠酒盼君称。一般人我们读这个判命呢，读拼命，实际上它的本音是要读判，判命，所以这里的拼字我们读判，判君称。物情唯有最忠贞，他这首《浣溪沙》也是感叹到年华老去了， 虽然童心未泯，但是呢有一点力不从心之感，他自己不服老，还要想跟少年一样，他也要想及时行乐一番。那么一般的老年人读着他这首《浣溪沙》，应该也会有同感的。他第一句：“不信芳村厌老人”，我不相信这个春天他会讨厌老年的人，因为春天是属于年轻人的，一般人都认为春天是属于年轻人，那年纪大的好像对这个春天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但是这个作者他反过来说，我不相信这个春天会讨厌老人，老人几度送渔村，那么老年人还可以剩下多少个春天呢？几度送渔村，几度就几回，又能够送这个春天送到几回呢？那究竟来日不多了，他又能够送多少个春天？所以惜春行乐莫持贫，那么为了要珍重春光，要爱惜春光，那又何不及时行乐呢？所谓莫持贫者，就是这个贫字是很多次，我们要多多的及时行乐，不要把它错过了。这个迟字也就是当错过的意思，推迟的意思，我们要珍惜春天，我们要及时行乐，不需要推迟它，不需要错过它。那么这是上半阙。巧笑怨歌皆我意，那种美好的笑容，这个巧笑的就是笑起来很美好的很漂亮的样子，巧笑，这种美好的笑容，还有悦耳的歌声，怨歌，这个歌听起来很悦耳的怨歌，皆我意，都是我心爱的，这个意者就是他的心意，最喜爱的，他也喜欢看那些美女姣好的笑容，也喜欢听他们悦耳的歌声。老话颠酒盼君春，那么有时候他会对这个花枝有一种懊恼的情绪，那是懊恼，因为他自己感觉到老了，而这些万紫千红在他看起来都好像对他是一种讽刺，那他也难免有一种嫉妒之情，有一种懊恼之心，所以他就老花了，有时候他会懊恼这些花枝太娇艳了，自己已经是年华老去了。颠酒，那么有时候他也会纵情的喝酒，那这个颠酒就是狂饮的意思，疯狂的饮酒叫做颠酒。那么他纵情的疯狂的饮酒，他也要学到年轻人的那种豪气，盼君春，任凭你责怪我也好，你怎么样来讽刺我也好，这个嗔字也就是当责怪的意思，这个君是指的对方，那么他对于这些柔美的花枝而懊恼，那么自己拼命的喝酒来 装作少年，那也就是任凭对方取笑他、恼怒他都可以，任凭你责怪我也罢，物亲为友最忠贞。那么一切的事物人情，只有在最终才是最真实的。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酒后吐真言，酒醉之后往往说的话才是你心里的话，才是你真情的流露。所以这个作者他也就要狂饮了，就是对方恼怒他也好，对方讽刺他、责怪他也好，他要纵情的喝酒。因为只有在醉中、在酒醉之中，才能够显现到人性的真诚。不管是物理的也好，人情的也好，在醉中才可以见到真性情。那么霍杜的这首《浣溪沙》，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文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但是他还不服老，年龄老大了，但是心还没有老，他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天真。所以他就写出来这一首《浣溪沙》，就是讲到老年人年年都是留恋着这个春天，就因为他认为春天能够自己享受到的春天不多，所以过一个春天他就特别的珍惜，也特别的要趁到及时啊来行乐一番，来自己去找这些乐事。那么一般的年老的人大概也都会像贺铸这样的一种心情吧。那么这个两首贺铸的词啊，我们看过了之后，再接下来看一首韩廖的《高阳台》。韩廖这个人的生平并没有多少的记载，但是他有一卷词流传下来，他的词集叫做《消闲词一卷》，但是并没有完整的流传下来，只有零碎的在这个宋词里面有一些他的作品。他这首《高阳台》是讲到除夕的晚上，也跟贺铸的那首《浣溪沙》一样，感叹到年华不在，感叹到除夕过了又送去了一年，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情来看过这个除夕，也是令人有一种叹息呀，人生的短促。我们看他这首《高阳台》的词：平定云天，重燃降纳，莲花滚滚金星，见旧迎新， 能笑几刻光阴，老来可贯通宵影，再不眠还怕寒清。燕青尊，多谢梅花伴我为吟。林蛙已是村庄鸟，更蜂腰竹翠燕骨横金，勾引东风也自荒诗难尽。朱颜哪有连连好，沉燕游引起如今。自登临残雪楼台，十日园里。这首词的意思就是讲到除夕那天，亘古深深，这个银签就是指的晚上的更弄，在这个晚上打更，亘古深深之中，也就表示这一晚上快要过去了，除夕快要过了。那么在屋子里面点上了红的蜡烛，这个降蜡，这个降是红色，重燃降蜡，重新又点上了一红的蜡烛。因为原来的蜡烛点完了，现在重新再点上一根，就是重燃降蜡。这个燃字跟那个燃烧的燃字相通。莲花滚滚金心，岁华匆匆，这个滚滚就是匆忙的样子，岁月过去的那样匆忙，匆忙的使人呢惊心动魄。所以莲花滚滚金心，我们不知不觉算算自己的年龄，都会让自己心惊胆颤，竟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了，竟然已经垂垂老矣，那这就是令人心惊的了。见旧迎新，能笑几刻光阴。那么送去了旧的，这个见字就是鉴别了，旧的一年送去了，那么又迎接新的一年来临。那么像我们这样年龄已经老去的人，还能够消磨多少的时间呢？能消几刻光阴，能够消磨有多少光阴？像这样的见旧迎新，又能够送得了几回呢？所以老来可贯通宵影，年纪老了以后，是不是还能够习惯于痛饮通宵的，有这种的精神呢？有这种的体力呢？年轻人可以做长夜饮，一晚上喝酒喝到天亮，他们的身体吃得消。但是年纪老了，是不是还可以做这种通宵之饮呢？大概都不行。那么等到再不眠还怕寒噤，等到睡不着的时候，那又恐怕这个寒气侵袭了，因为老年人怕冷呢。那么除夕正是冬天甚至于下雪的时候，那么晚上他既不能喝通宵酒，那就睡觉吧，睡觉又睡不着，那又不能够做到等到天亮，又怕受寒受冷，所以再不眠还怕寒侵。 他要不睡吧，因为我们除夕都有守岁的习惯，一般人要做到天亮，守到天亮。可是年纪老了，你就不能够待到天亮。所以他说，要想不睡觉，要想守岁，又怕受到寒气的侵袭。眼青针，他又不能喝酒，只有把这个酒杯盖起来。这个青针就是酒杯，他只有把这个酒杯盖起来，因为他不能喝了。这个时候，多谢梅花伴我为饮，他只好感谢这个梅花，还可以陪伴他，让他来吟诗。他不能喝酒，也睡不着觉，幸好还有梅花来陪伴他，还可以陪着他来吟几句诗。所谓为吟者，就是低声的吟诵。那这也显现出他的这一种寂寞的心情。他不能够像少年时候那样的狂欢了，那样的饮酒作乐了，也不能够通宵达旦的不睡觉了。那么幸好还有梅花作伴，还可以陪伴他低声的吟诵几句诗。那么这是上半阙。林外已是春庄了，隔壁的那个女孩子，林外他隔壁的一个女郎，年轻的一个女孩子，他们都已经在四川村庄了。村庄了，他已经把村庄都穿上了，因为除夕过后了，过了年了，就是春天了。那么女孩子喜欢漂亮，喜欢打扮，还没有到了春天，他们已经把村庄都穿上了，都试过了。更蜂腰出翠，燕谷很近。这个蜂腰同燕谷是讲的当时一般的女孩子头上的装饰品，装插在头上的针子像那个蜂腰那样的细的，两边粗中间细的那种插头发的针子。出翠，这个翠是讲的个头发，在这个头发上面插了一根蜂腰形的针子。那么并且还有燕谷横巾，这个燕谷也跟那个蜂腰一样，是他头上的一种装饰。他那个金钗是用黄金做的，那个钗是用黄金做的，同时做成一个燕子的尾巴的那种形状，所以叫做燕谷横巾，蜂腰出翠。这是讲到女孩子头上的装扮，插的针子，插的金钗，都是很时髦的，很流行的那种形式，像蜂腰，像燕谷。勾引东风啊，这个勾引东风，为了押韵的关系，应该是东风勾引，因为这些年轻的少女，她们也感染到春的气息的。好像就被这个春风所勾引了，让他们更显露出一种青春的气息来，所以他们也受到了春的引诱，等于是被东风勾引了，把他们打扮得更娇艳了。也知芳思难尽，他们也知道这种思春的情绪也没有办法把它压制。所谓芳思者，就是女孩子也她们都已经有一种思春的念头，这种念头再加上外在的环境，加上季节的变换，使她们这种心里头的 这种奇丽的想法、浪漫的想念头不能够把它压制下来。那么这也是一般少男少女们的一种生理的过程，成熟的一种象征。可是这个老年人，在老年人看起来就不一样，他们在春天来的时候只有感伤到自己老大了。所以朱颜哪有年年好，这个朱颜者是想红润的脸色，这个朱是红啊，年轻的人这种红润的颜色哪里会年年都保持呢？怎么会永远都会有这种红润的脸色呢？朱颜哪有年年好，那也就是说人的青春是很短暂的，一眨眼就过去了，不能够永葆青春。所以沉燕游引取如今，这个沉字也就是当放纵的意思，尽情的意思。那既然不能够永葆青春，那就趁到这个青春年华就尽情的游玩吧。沉燕游，这个燕游的就是野游，这个燕字就是燕野的意思，也就是尽量的享受青春的乐趣吧。那我们要把握今天，迎娶如今，这个迎娶的就是争取。